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42集：孔夫子鲁国出征。
公元前500年，也就是鲁定公十年的夏天，齐国提出要和鲁国在山东东南方一个叫嘉谷的地方会盟。其实齐国并不想真心与鲁国结盟，齐景公和斯伊里尼策划了一个阴谋，想在会盟的祭坛上劫持鲁定公和孔子。
齐鲁盟好，天地同贺，
天地同贺。
鲁齐好合，万民欢庆，
万民欢庆。
这时齐国的司仪黎弥和鲁国的司仪孔子一人捧着一只大雁，彬彬有礼的相互赠送给对方。
齐国国君谨向鲁国国君致意，愿齐鲁两国永结盟好。
鲁国国君谨向齐国国君致意，愿鲁齐两国永结盟好。
齐鲁两国虽然不是同姓的诸侯，但从今天以后咱们就是亲如一家了呀。二位国君，今日是会盟的吉祥之日，理应有歌舞助兴啊。
以你爱卿说的极是，现在就向鲁军献上你的歌舞吧。
歌舞献上。
莱夷的歌舞是一种没开化民族的野性舞蹈，他们在齐国司仪黎弥的授意之下，慢慢的挥舞着刀枪向鲁定公围拢过来。孔子看出了事情的急迫，便急忙上去护住鲁定公。
退下，退下，谁再敢向前一步就砍掉他的脑袋。孔上卿，孔上卿，你这是
两国盟好，为何不用宫廷雅乐，而违背礼制，擅自用这蛮夷之音？
这
礼法不容，应当把这败坏礼制的主持人赶走。
可，就是有什么不妥，这也是我们齐国的事，
我们回去解决嘛。
不，
你刚才是不是说过，齐鲁两国已经亲如一家了？既然是一家，那就不单是你的事，也是我的事了。两位国君维护大周朝的礼仪，是通各国的大义，此等事情不可不惩治。
孔上卿说的有理，寡人的齐国也是个守礼仪的国家嘛。
鲁国司马何在？
司马听候孔上卿的吩咐，
立即将那蛮夷之舞的领舞者处斩，以示周礼的威严。
遵命。
报，
蛮夷领舞者已经斩首示众，
好，会盟大典继续进行。
孔尚卿，既然蛮夷的舞蹈不好，我们齐国就再表演一个好的，那可是我们遵照周礼精心排练的宫廷雅乐呀。来人，起舞。
鲁军，你看这个歌舞怎么样？
齐军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
寡人以为很好。
那寡人也认为很好。
李尼爱卿，你的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个什么内容呀？
启禀国君，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，说的是文姜私通的事。这是侮辱先祖，一个小故事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鲁君，你的老祖母倒是挺风流的嘛。
这启禀齐姑，那文姜是鲁国先祖鲁桓公的夫人不假，可文姜也是齐国先祖齐襄公的亲妹妹啊，而他私通的正是他的亲哥哥齐襄公啊。
啊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
黎民在，这是臣的一时疏忽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
待寡人回朝之后再处置你这个贱人。鲁公，先把两国的盟书签了吧。
好，签盟书，签盟书。
齐鲁两国既是盟国，齐国的军队出征，鲁国必须要有300乘兵车跟随。
这，齐军，齐鲁两国既然是盟国，齐国也应该有所表示。
怎么表示？
鲁国只要鲁国自己的东西，请把贵国侵占的文阳、运、归阴三个地方还给鲁国。
这
既然已经结盟，就应该相互都有诚意。鲁国要是看不到齐国的诚意，鲁国怎么能信任齐国呢？
嗯，好吧，寡人决定就把那三个地方还给鲁国吧。
国君，
寡人一语既出，就这么办吧。
为国君者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也可以丧邦。言既出，就需守信啊。
寡人绝不更改。
这次齐鲁会盟，孔子为鲁国争得了面子，争回了国土，立下了大功，鲁定公对他也就更加信任了。
鲁国有夫子这样的贤人，乃是鲁国的大幸啊！今后寡人和季桓子可就多多仰仗夫子了。
臣当尽忠竭力。国君，有孔夫子在，齐国就不敢把鲁国怎么样了。
不，求一致认为，鲁国的忧患不在于外，而在于内呀。
那夫子的意思是鲁国还有第二个杨虎了？
不，我是说你和叔孙孟孙各自拥有的三个都城，这三个都城成了鲁国的国中之国，好像肉中之瘤，眼中之刺，其势力渐渐膨胀。三个都城里的管家架空了国君和拥有都城的三位大夫，有这三个城在，鲁国就没有安宁的日子。
那一夫子应该怎么办呢？
对三都，把这三个城都拆了。
这怕是三个家臣会起来对抗啊。
国君可下令 有敢对抗者，以叛乱罪令杀无赦。
好，就按夫子的办法，寡人今天就下令坠三都。
鲁定公下令坠三都，季孙氏和叔孙氏两家的都城都拆除了，而孟孙氏的家臣公勉阳在邵正某的授意之下坚决不拆都城，并且还来到宫中跟定公说理。定公无奈与孔子商量，孔子给他出了个主意，
宣公勉阳上殿。
公勉阳拜见国君。
公勉阳
在。
你呀、啊、你现在上了奸诈之人的当。
什么？
你先在那个大柱子后面躲起来。
躲起来？
是啊，先躲起来。
好，那我就先躲起来。
现在宣邵正某上殿吧。
宣邵正某上殿。臣邵正某拜见国君。
邵正某先生，孔夫子有些话要问你。
邵正某先生在鲁国也算是很有学问、很有名望的人物了，求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先生一下。国君已经下令坠三都，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？
国君此举极对，那三个无法无天的作乱家臣早已让天下人切齿痛恨，拆了那三个都城就是拔了他的老根，应该早日将他们绳之以法，以快民心。
可是现在城城一直拆不了，以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？有人说城城乃是鲁国的北门，不拆也有好处。
不可，我十分赞同夫子为国君出的主意，不拆了城城就铲除不了公脸阳啊，不铲除公脸阳就会国无宁日。
好你个邵正某，是你叫我守着城城不拆，到这儿来跟国君这么说的，如今你又让他们来杀我，你好狠毒啊！
住手！国家的事自有国法来处置，邵正某，你知罪吗？
这空丘。就算我邵正某没有斗过你，你杀了我吧，这样我邵正某也就和你一起流芳百世了。
来人，把邵正某拉出去斩首。
父子，
父子，邵正某在鲁国可是个文达之人呐、
啊、国君，此等人留之何用啊？
那，
那就父子裁决吧。
拉出去斩首。
诛杀了邵正某，孔子从政更加得心应手了。鲁国的君臣都很信任他，他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，推行礼义教化，人们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社会治安有了很大的好转。齐国一看鲁国真的要强盛起来，生怕有一天鲁国会把齐国吞并了，于是他们便使了一个计策，送给鲁定公80个美女，个个美如天仙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鲁定公天天与美女厮混，再也不理朝政了。
夫子，国君现在对国家大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了，看来鲁国是没有什么指望了。
子路，不要这么说，国君也许会回心转意的。
夫子，国君不会回心转意了，我们走吧。
子路，不要这么说，现在国家正在举行郊外的祭祀，看他们送不送祭肉来吧。如果这样的大礼他们能记住，把祭肉送来，那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。
孔子等待的结果是鲁定公只知道沉溺于美色之中，并没有派人把祭肉送来。孔子绝望之极，便离开了鲁国，开始了他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。这年他已经55岁了，他和他的弟子曾受过围困，断绝过粮食，被各种各样的人讥讽和谩骂，历经无数的艰苦磨难，却再也没有被任何君王重用过。他的一生是在无尽的失望和悲哀中度过的，但他却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孔子的仁政思想不被列国的君王所赏识，天下仍旧是一片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，春秋晚期的古中国大地上仍旧是战云密布，战事不绝，列国间称雄争霸，各国内部又争权夺位，历史在刀光剑影中用鲜血书写着。原先地处草莽的楚国，由于对周围小国的不断吞并，这时候已经比较强盛。公元前538年，王子为杀死了楚王和楚王的两个儿子，自立为王，这就是楚灵王。楚灵王杀人成性，并且喜欢细腰的女人，历史上有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的说法。
启禀大王，又有一个宫女饿死了。
这种事也来告诉寡人？埋了不就算了吗？
大王，还有一件事。
嗯，
大军已经把蔡国灭了，蔡国的国君蔡灵公和尹太子都已经俘虏了，怎么处置他们？
杀。
都杀吗？
都杀。用那尹太子的人头做蔡庙的祭祀。
遵命。
还有，再去给我广搜天下细腰的美女，把宫中那些腰围超过尺寸的女子都给我赶出去，一个不留。
遵命。
嗜杀成性的楚灵王引起了国人的普遍憎恨。楚国灭掉蔡国以后，楚灵王便把自己的弟弟公子弃疾派到了蔡国，在蔡国的攻势中，一个驱逐暴君的行动正在策划之中。原是蔡国大夫的朝吴，现在是公子弃疾的家臣。这一天，朝吴和公子弃疾正在闲聊。
公子
啊，
听说公子兄弟一共5个呢。
嗯，
那么除了公子，那4位都在哪里呀？
难道连这你都不知道吗？老大就是被老二杀了的楚康王，老二就是现在的楚灵王，老三熊比逃到晋国去了，老四熊黑公逃到了郑国，我是老五，是最小的。
哦，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子很小的时候，不知道公子知道不知道？
什么故事啊？
你讲给我听听。
在公子您还不懂事的时候，先王打算在你们五位公子中立一个人为世子，但是先王却拿不准立你们中的哪一个，于是先王就捧着一块玉到祖先的神像前去祷告，祈求祖先在五个儿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并有福的将来继承王位。先王祈祷完了，就把那块玉埋在了宗庙的地下，
嗯，
然后让你们兄弟五个都斋戒三日。五更的时候，一个个到宗庙里去跪拜祖先，先王呢在一旁亲自观看。
嗯，
如果谁正好跪在埋玉的地方，谁就是祖先所选中的人。
哼，
公子您那时还在乳娘的怀抱里，乳娘抱着您去跪拜，正好跪在了埋玉的那个地方，于是先王就决定由您来继承王位。
这件事我早就听说过了。
哦，
到了今天讲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哎，也许是有意义的。
怎么？难道你想让我谋反吗？
公子，公子，臣现在给您跪下了。臣以为楚国的王位不应当是那个杀君夺位的人，应该是公子您的。
胡说！你是蔡国人，不该管我们楚国的事。你要是再到处乱说这件事，我就会把你交给楚王治罪了。
公子您不会那样做的，何况我只是公子您的臣子，我不是楚王的臣子，我是理当为公子您着想的呀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怪罪你，但是你到外面可不能乱讲这事儿。
谢谢公子，臣遵命就是。
朝吴通过跟公子气急讲昔日先王埋玉的事，看出了公子气急是有篡权夺位的念头的，于是他就派出自己的心腹到晋国去找公子气急的三哥熊丙，到郑国去找公子的四哥黑公，谎说公子气急要联合他们杀楚王为他们报仇，于是在楚国一个改朝换代的大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称霸南